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平白为它的价值。河北金和贵重的红玛瑙令蓝宝石不足以较量，黄金和玻璃不足以比较，金晶的信誉不足以兑换，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慧的价值胜过红宝石。古时的红碧玺不足以比较，金晶也不足以比较。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睛隐藏，向空中的飞鸟烟蔽。灭没和死亡说我们分为一体，等明白智慧的道理，晓得智慧的存在。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这么说。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是旧约圣经的一卷，也是全本圣经里面最古老的一卷。这里写圣经的人，或者说约伯自己，他问说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自从神创造天地以来，在每一个人的深处都能够发出一个声音，都能发出一个问题，就像约伯所发出来的一样，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根据约伯的观察，他说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我们知道约伯是一个懂得天文地理，他也知道各种的星象，他能告诉我们一些金属和宝石，他告诉我们一些动物、一些昆虫，他也能够懂得法律，他也知道矿业，也知道打猎，他也知道战术和军事，他也能告诉我们关于旅游的事，他告诉我们旋风，也告诉我们雪，告诉我们雨，告诉我们黎明黑暗，也告诉我们什么叫人生。他是用诗的题材来写了约伯记，所以他自己就是懂得诗的，懂得文学。我们相信约伯就是写约伯记，而约伯记所用的题材是诗的题材。从前大文豪雨果曾经说过，他说他相信在所有人类最大的文学杰作，约伯应该就是这一部杰作。所以我们知道约伯是一个上通天文下通地理的人，他是个蛮有知识的人。但是他有一天问说，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他甚至于问说，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当我们读到箴言，我们发现里面多次的提到智慧。而且当人在那里追寻人生过程的时候，人迟早有一天会发现智慧的宝贵，能发现智慧的价值。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他说智慧是灵魂的太阳。阿拉伯有一个成语，他说一个智慧的人一天能够抵得上愚昧人的一生。肖伯纳也说过，他说心中的智慧胜过手中的金钱。所以我们知道智慧实在是不能用黄金可以换得的，而且就像约伯所说的，智慧的价值远胜过红宝石。我们知道当约伯讲那段话，特别问说智慧你在哪里，或者说智慧有何处可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句话是接着上面一段话的。你读到28章第一段的时候，那里就给我们看见约伯是懂得矿业。他说银子有矿，炼金有方，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 然后他说，人伸手凿开坚石，倾倒山根，在磐石中凿出水道，亲眼看见各样的宝。所以约伯不只知道说有宝藏，他知道怎么样挖掘宝藏，他知道宝石藏在哪里。所以他说，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并且有金沙。他这里告诉我们呢，人能够找到那条路，虽然在一个座大山里面，但是人能到地下，人能够抛开矿穴，那他能够到无人之处，而且呢能够凿出水道，亲眼看见各样的宝物。所以当约伯说过这个段话，他这样说以前，他就告诉我们说，人今天能够进到宝山，深入宝山，能够进到地下，能够找到那一条路，然后能够告诉我们那个宝物在什么地方。在他讲过这段话以后，他就叹息说，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人能够找到地下的宝石，但是人能不能找着智慧呢？因为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其中。他说智慧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面目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今天我们对智慧不过是风闻其名就是，但是智慧的稀罕就像蓝宝石的稀罕一样。我们都知道蓝宝石是有一种矿石叫做 beryl， 而这个 beryl 每年人可以挖出来，挖掘出来大概有几千吨那么多。但这个不是说几千吨都是宝石，乃是在这几千吨里面你能找到几磅的宝石。所以在这么多这么多的矿石里面，我们要找到宝石是何等的不容易。是不是今天人要把一座山犁平了，或者说把这个岩石把它粉碎了，人才能找到宝石呢？不是，人对宝石有知识，人也能找到一条路，能够找到那个宝石。约伯告诉我们，人能够找到那个找宝石的路，但是人今天找不到能得着智慧的路。所以我们知道，从古到今天，在人的深处都问一个问题，智慧你在哪里？我相信在座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特别当你在那里大专联考或者明天要考试的时候，有许多题目你就是解不出来，你心中的深处要喊着说，智慧你在哪里。智慧不光是知识，智慧 is know how， 智慧不只给你看见真理，智慧更给你看见生命。而当你寻得智慧的时候，真言书说就寻得生命。所以我们的智慧不光是仅仅的知识而已，有的人把书倒过了背了，等到考试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怎么做就做不出来。问题不是你有多少的知识，问题是我们有多少的智慧。所以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曾经问过，智慧你在哪里。我们说过，约伯记是最古老的，在圣经里最古老的一卷书。就在这卷书里面，约伯向亚伯拉罕同时代的人，他也在那里借着约伯记问说，智慧有何处可寻。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古今人类深处的一个呼声，就是智慧你到底在哪里。我们知道到了主前差不多400多年的时候，在西方希腊出了一位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可以说在历史上是非常伟大的哲学家里面其中的一个，他的名字叫苏格拉底。有人告诉我们说，苏格拉底啊，可以说相当于中国的孔子。我们晓得希腊的思想啊，是以苏格拉底来做分水岭，在以前的哲学叫做先苏的哲学，在以后所有的哲学呢，是以苏格拉底来做枢纽，让他来做定位。苏格拉底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但是我们知道苏格拉底有一次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所知道的 是我所不知道的。他说我所知道的是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他说过的话。所以有一个人说，假设你今天寻找智慧的话，就证明你是个智慧的人。如果你认为你自己已经得了智慧，那你必定是愚昧的。那这里有一个人在历史上是非常有智慧，他说我所知道的是什么呢？是我一无所知。这是他知道的。我们知道在他一个辩护词，我们知道后来他是被害了，被害，结果呢，我们知道柏拉图他的学生就替他搜集了许多的材料。他就像耶稣基督在地上一样，我们的主在地上没有任何的写作，关于主耶稣的言行一言一行，他的生活，他的教训，我们知道都是他门徒记载下来。那苏格拉底所有的言行也是他的徒弟柏拉图替他记载下来。让我们听一听他在有一篇的辩护词里面，这个辩护词第23段里面有一段的话，我念给朋友们听。他说，别人说我有智慧，听众也以为我有了别人没有的智慧，但是雅典人啊，只有神是智慧，神要指明人的智慧没有多少价值，并且也是毫无价值。神的旨意虽然用的是苏格拉底，这个名字不过是用来做比喻而已。神的旨意好像是说，苏格拉底知道他的智慧是一文不值，他才是真有智慧。所以我顺服神，周游世界，追寻智慧，不论是本国或异乡人，我都向他们请教。那这个是苏格拉底。所以我们知道苏格拉底是世界上历史上难得有名的一个智慧人，但是我们知道他的智慧，他最大的智慧就是他说，我所知道的是什么呢？是我所不知道的。我所知道的就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的人是一个寻求智慧的人，这样的人是问说，智慧你在哪里？这是古时候的人，约伯是如此，我们知道苏格拉底是如此。那么到了今天的时候，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我们今天所在的环境，我们相信越过人深处那个呼声越高，人深处那个渴望越大，就是智慧你到底在哪里。我们知道今天技术人科技啊，可以说是高速的膨胀。那膨胀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膨胀到一个地步，慢慢慢慢你发现劳力的人就慢慢的减少。因为在以往，因着机器不够发达，因着科技不够发达，所以人需要用他的拳头，人需要用他的用他的手腕腕力。今天我们需要一些人力，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有多少的腕力。我们看一个人的手腕有多粗，我们就知道他今天对社会有多少的贡献。所以这是劳力。但是因着慢慢科技发达的缘故，现在我们知道慢慢的机器人发明了以后，机器人就能够代替人在那里做事。我们知道最近啊，我们都知道日本可以说在汽车工业上赶上了美国。在 Detroit 那个地方，底特律那个地方，很多工人失业。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现在你要用人来和机器人来竞争，结果一定竞争不过。因为机器人它还24小时操作，它也不会闹情绪，它不会要求加薪，它不会罢工，它很忠实的为你工作。所以只要几个人能在那里操作整个机器，可以从最简单开始到一部汽车出来，24小时一直不断的在那里工作。所以美国用血用肉，那些工人在那里苦工，在那里不管他们多精炼，他们要和在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机械人来比赛。我们的结果他们就发现非常的辛苦。为了这个缘故，你今天到美国西岸东岸的时候，看见到处都是日本车，在东岸更是如此。 东岸的日本车子需要定，美国东岸车子需要来定做，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科技越来越发达，一个科技越来越发达，人所需要的劳力就越来越少。我们知道在1900年的时候，根据统计，要养活整个全美国的人，你需要多少的劳力来养活他们呢？只要40%的劳力就能养活他们。但到了今天呢，养活同样的美国人所需要的劳力只要3%就可以。那么现在其他的力量花到哪里去？等到有一天科技非常的发达，我们的腿走路走不快，有汽车来带，有汽车来来加强我们走路的力量，我们飞飞不快，我们跳跳不高，结果有飞机来代替，来代替我们飞。等一等，我们快发现我们这个打字打不快，结果有微电脑可以帮助我们写文章，可以帮助我们储存资料。我不管有多复杂的一个资料，你只要在几分钟之内你就可以找出来。所以我们知道是今天慢慢的因着科技高速发达的缘故，你会发现劳力越来越少。那现在呢，人类只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等待有一天人不需要6天工作，人也许3天就可以，每天也许4个小时工作就够了，因为不需要那么多。很多的工作机器人可以帮助，很多的工作有很多都代替了秘书。那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人类怎么生活呢？所以研究这个科技发展的一些这个社会科学家，他们就发现说，人将来啊会走到这什么路呢？两条路。一条路呢，因为时间太多的缘故，结果不法的事情就增加了。现在人为什么社会里面为什么今天社会还那么安定？有一个原因就是人要加紧的工作，人为着糊口，为着生存，所以人必须殷勤。因着殷勤的缘故，白天非常的辛劳，到了晚上就需要休息。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这样下去呢，人就没有多少的时间闲荡下来，乃是等到人的时间多了，多下来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呢，人就开始安逸了。因着安逸的缘故，人就有了那个犯罪的倾向，这样是社会和世界上犯罪率就增加了。所以这是第一条路人可以走的，这个就是真言书里面所说愚昧的路，那这条路要走。那第二条路是什么呢？第二条路就是劳心的人慢慢就开始增加了。那现在呢，所需要的不是你要在那里做机器或者在那推动机器，现在你所需要的就是能管理机器就可以。现在你只要能够操作整个的机器，你只要按钮，你懂得怎么样按那些电流就可以了。所以慢慢的再往下去的时候，你发现劳心的人要比劳力的人多。因为今天人举重绝对没有举重机举得快，举得好。今天在很多地方人是赶不上机器，也赶不上机器人。那么将来人要做什么呢？将来人如果要做的话，特别是在座，等到你们成为国家的主人翁的时候，那个时候多半你们要做什么呢？那个时候多半是劳心的人特别多。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智慧的人，但是现在逼着每个人都要走智慧的路。结果现在有一个问题，每一个人深处都要问说，智慧你在哪里？所以有人告诉我们，等到慢慢科技越来越发达，这个不久10年之内我们可以看得见。那结果你发现，你所需要的不是能力的问题，你所需要的不是这个手腕有多粗，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知识和资讯，这是 information。 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等到现在当科技爆发的时候，就是爆炸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人今天需要的不是资本，人比资本更需要的那就是知识或者是智慧。结果智慧呢要成为主要的资源。我们知道日本人是很聪明的，日本人他有一个眼光，他的眼光看见什么？他的眼光就是知道说，在没有多久以后，这个世 市场上最需要的还不是能源的问题，在市场上最需要的有一天所缺的什么呢？所缺的是智慧。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晓得日本人呢，他们全国政府上上下下，他们现在要发展一种的东西，叫做第五代的电脑。所谓第五代的电脑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发展一种智慧，叫做人工的智慧。那结果这个人工智慧有一天可以放到市场上去。那么今天你到市场去买东西，你不光是买鱼买肉，而且你可以买人工的智慧。你不管多愚昧多不聪明，或者多笨，或者多迟钝，或者反应比别人慢半拍，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所需要的是什么呢？你所需要的智慧。到那一天，人要用钱来买智慧。现在我给弟兄姊妹读一节的圣经，箴言第十七章。箴言第十七章我们读第十六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就可以。愚昧人既无聪明，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节圣经实在是奇妙的预言。这节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知识要增多，就像这个但以理书告诉我们。我们知道牛顿的历史啊，和他的传记只能写到45岁，45岁以前他给我们微积分，给我们牛顿三定律。45岁以后呢，有的人叹一口气说他去研究神学去，他花很多的时间读圣经。今天在图书馆里面有两本书，一本书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一本书几乎没有人知道的。一本书呢是 Principia， 就是牛顿讲怎么样来解释他的三定律，这是力学很有名的一本书，物理很有名的一本书。但是另外一本书是没有人知道的，是牛顿的但以理书的讲解。当他解释但以理书的时候，他就根据但以理书里面的预言说，有一天知识要加增的，智慧要加增的。那么到了那一天什么情形呢？就像箴言这里所说的，愚昧人既无聪明，为何拿价银买智慧呢？但是请我们记得，日本人有一个雄心，或者在美国今天有很多人有一个雄心，就是他们盼望在1990年，这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如果主还留我们在地上，如果主没有迟延的话，我们有一天要看见在市场上你不只能够买鱼买肉，你能够买智慧，买人工的智慧。那个时候人要问说，智慧你在哪里呢？等到你真的买到这些人工智慧，你真的懂得天文也懂得地理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像约伯所说的，智慧你在哪里呢？在活人之住之地也无处可寻。约伯是活在活人之地，但是他既然找不到智慧，到处他遇见智慧他找不到智慧。所以我们要问说，到底在箴言里面所说的智慧是什么？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科技越发达，人深处越有一个呼声，就是智慧你到底在哪里。就是有一天我们在市场上买到智慧，我们能不能说我们就遇见智慧？那个深渊要说不在我内，沧海要说不在我中，灭没和死亡说我们风闻情，我们风闻智慧的名字，但到底智慧是什么？智慧你到底在哪里？我们知道最近啊，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第五代的电脑的时候，我们晓得啊，恐怕没有一个时候比我们今天所处的时候叫人对智慧更有印象。因为我们知道啊，现在的时代可以说是电脑的时代。我记得在1982年的时候，这个时代杂志啊，它每年呢要选一个风云的人物 The Man of the Year， 那这是每时代杂志每年都要选一个风云人物。所以我们在这个风云人物里面，有的是卡特，有的是雷根，那些非常摇动震撼整个世界的人物。但是1982年的时候，时代杂志爆出了一个大的冷门，那一年那个风云的人物不是一个人，是一部机器，那就是电脑。所以我们实在相信，从1980年开始， 这个电脑要进入一个特别的时代，而且从这里往前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就更能够问一个问题，到底智慧在哪里？到底智慧是什么？今天信主的人也好，不信主的人也好，我们要问说，到底怎样能够得出智慧？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也许没有一个时候比今天叫我们更接近认识智慧。不光认识智慧，能够认识智慧的本源，能够认识智慧的实体。所以这次我们三次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要一来和弟兄姊妹交通到的，就是箴言书中的智慧。我们因着时代这样的紧迫，因着主快来的缘故，我们就知道我们越进一个时代，好像人在这发展科技，但是咱就用这个高科技高速的发展，再一次的把人带回他的面前。人从来没有一个时候比现在对于整个神的创造那个计划感觉那么深的。因为今天你一个电脑来的时候很清楚，你要许多的软体，要需要很多的计划，你要很给很多的命令，然后呢你等到电脑执行任务的时候就能够照着你所执行，你借着电脑完成许多的计划的时候，然后你就能够领悟到神当初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他是根据一个蓝图。神好像当初在创造宇宙的时候，好像创造了一个很大的硬体，然后呢神把一个软体放到这宇宙里面，结果就这个宇宙就照着神所计划的就开始运行。所以我们相信科技越发达，电脑越发达，人这就证明说，神借着这些给我们做教学的工具，让我们就更靠近一个感觉，那个感觉是圣经里面的感觉。人再不容易相信所有东西是偶然凑成，因为今天我们桌子上的电脑或者我们学校里面用的电脑，处处在在都告诉我们，没有一样东西是碰巧成功的。